次的地震，你再次的提醒我们灵魂的宝贵。主啊，求你激励我们，激励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激励我们在海外的中国人，让我们能够为福音的缘故，能够去带领我们的同胞来归向你，让他们的灵魂得救。主啊，求你使用我们这个微不足道的教会，我们微不足道的力量，成为多人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苦难好像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我相信我们都会面对苦难，苦难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我相信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曾经遭遇过苦难，我也相信你们也认识一些的人处在苦难的当中，也许是你自己现在也处在这个苦难的水深火热的当中，内心非常的痛苦，并不是笔墨能够形容的。曾经有一位亲人对我这样说，我不相信耶稣，因为我不能够接受上帝竟然容许在非洲的小孩子经历这么多的痛苦，任得他们在饥荒、瘟疫、战争这些东西的底下受到煎熬。犹太人经常这样子问他们自己，我们既然是上帝的选民，为什么会给纳粹的军队杀死了600万人呢？我们华人岂不是也经历过同样的悲惨？单单是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已经死亡了24万的人，还有不知道多少的人死于其他的浩劫、其他的运动，或者在其中吃尽了苦头。然而大多数受苦的人并不是因为罪有应得。台湾921的地震也造成2000多人的死亡，9000多人受到伤害，超过10万人无家可归。今年的5月12号下午2点28分，在中国的四川汶川县发生了这个 7.9 级的大地震，不单只是造成学校、楼房、工厂倒塌，我们也看见无数的上万的人、7万多人甚至可能会更多的遇难失踪。在马来西亚有一帮的退休的老人家，他们成群结队的到四川去游玩，就这样子就不见了。灾民面对的是废墟荒城，哀见亲人的遗体，他们也忍受了饥寒交迫，肝肠摧裂，呼天唤地。看到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景，真是令人可悲，让人心碎。我们说坏人罪有应得，应该得到受苦，我们很容易接受，可是这些无辜的人的生命竟然要经历这么严重的苦难，这是很难受的事情。因为基督徒我们相信说上帝是全能的，是全爱的，他不单只是可以，他也应该帮助这些人，他应该拯救这些无辜的人受苦。这些人受苦的问题实在是很复杂，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苦难呢？在约伯记第1章第13到第19节，我们看看约伯他怎么经历，我们从约伯的身上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苦难。约伯记第1章第13到19节说，有一天 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的喝酒的时候，有报信的人来见约伯说，牛正在耕田，母驴在附近吃草的时候，示巴人突然来行袭，把牛驴掳去，又用刀杀了仆人，只有我一个人逃脱来向你报告。这个人还在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上帝的火从天上降下，把群羊和仆人都烧光了，只有我一个逃脱来向你报告。他还在说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成三队擒击骆驼，把他们掳去，又用刀杀了仆人，只有我一个逃脱来向你报告。他还在说话的时候，又有一个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的时候，没想到有一阵狂风从旷野那边刮来，吹熄房屋的视角，房屋倒塌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死了，只有我一个人逃脱来向你报告。苦难突然来到约伯，在一天之内，他那些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七男三女死于非命，他的财产牛驴羊仆人房屋骆驼都没有了。他跟着全身长了毒疮，他最亲爱的人，他最亲近的人，他的太太竟然叫他放弃他的信仰，竟然跟他说，你放弃你的神吧，然后你就死去吧。他真的是一无所有了。他以前他太太也很尊重他的，以前他的朋友很尊重他的，现在180度的转变了，变成歧视他，看不起他了。他遇到的苦难不单只是突如其来的，也是十分厉害的，令他本来拥有一个非常幸福富有一个大财主，竟然沦落到全身长满了毒疮一个穷光蛋。透过约伯记，我们可以认识到苦难的性质，透过约伯记我们可以看到苦难的来源，透过约伯记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苦难。我们先来思想苦难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呢？约伯他所受的突发的苦难是失去了，他失去了他的儿女，失去了他的财产，失去了他的健康，失去了他最爱的妻子。也许这也是你我的经历，也是512地震那些的灾民们所经历的。意想不到的苦难常常和我们失去的相连的，包括什么呢？失去了亲友，看眼看见上一刻是活生生的，现在只变成遗体，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财产，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健康，失去了爱，失去了尊重，基本上突如其来的苦难很多都是失去，失去一些的人和失去了一些的东西。苦难的来源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这是今天我们许多的人在关注的，苦难到底怎么样来的？有五方面。第一方面，苦难可能是罪的刑罚，可能是因为罪所带来的。在创世纪第三章，自从人堕落的时候，我们看见说这个罪带来了死亡，这个罪带来了痛苦啊。当人背叛了神之后，上帝就宣布说人将会受苦。上帝说男人将会汗流浃背的在工作才得糊口啊，然后他说女人必定要经过生产的痛苦。怪不得当主耶稣基督他在医治那些病人的时候，他说你的罪得赦免了，你的罪得赦免了。怪不得在雅各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当中有病的，应该请长老们来为你抹油来祷告。而且说到也许你的病 是罪而引起的。倘若我们遇到的突如其来的苦难，我们就要省察这是否跟犯罪有关系。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应该要恳切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并且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第二个，苦难的来源很可能是因为神在管教我们，因为神在管教我们。苦难可以是神管教人的工具。这个年轻的约伯的朋友叫做耶利户，耶利户他话语当中有一个主要的论点，如果你看约伯记第33章 和跟这个36章的时候，你会看见说耶利户他主要的一个论点是什么呢？他指出来说，上帝借着梦借着异象对人说话，帮助人，希望人能够悔改，可是人却不理会上帝透过梦跟异象对人讲话，所以上帝就用苦难去向人说话，用苦难来教导人。在约伯记的33章17节，约伯记的36章的第8到第10节，你可以看见这个约伯从苦难当中学了宝贵的功课，由风闻有神到亲眼的经历到神，亲眼看见神的工作，不是吗？在新约里面，希伯来的作者也对苦难的作为教育的工具有一个非常精细的分析。希伯来书的第12章第5到第12节，希伯来书12章第5到第12节说到，上帝用苦难来管教他所爱的人，第6到第9节啊，希伯来书的12章第6到第9节。所以人不能够轻看或者是抗拒神出于爱而加在我们身上的苦难。第二方面，这种的管教的方式，这种的苦难可以帮助我们去爱神，并且去抵挡罪恶。在希伯来书的第12章的第4跟第11节里面有这样子提到，要我们去爱神，去抵挡罪恶。第三方面，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这种的苦难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更加的圣洁。希伯来书的第12章的第10节，因为不圣洁的人没有人能够见到主啊，没有人能够可以看见神，除非这个人被称为义了。苦难是神管教的，管教人的工具。第三方面，苦难可能是源于别人的迫害，别人的迫害，就好像缅甸这个台风的事情，外国要援助他们，缅甸的政府偏偏拒绝外面的资源，而且这令到当地的人受苦了。约伯的三个朋友因为误用了传统论和苦难的神学，给他很多很多的痛苦啊，所以他说，约伯说他宁愿跟野狗跟鸵鸟为朋友，也不想跟三个朋友在一起啊。三个朋友跟约伯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最大的分别是这三个朋友对神对苦难没有完全的认识。约伯对神的认识并且经历就改变了他对苦难的看法，他就对神跟苦难有一个崭新的看法。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所遇到的苦难可能跟别的人有关系啊。如果别人无理的攻击你，伤害你，在背后把你插了几刀啊，我们所受的伤害，我们所面临的苦难迫害，是因为这样子而来的。我们所受的最大的痛苦，经常是源于我们最亲密的人，源于我们最相信的人，甚至是受到我们帮助的人，竟然恩将仇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这是苦难源于别人的迫害。第四方面，苦难可以是撒旦的攻击。你看约伯记的头两章， 就跟我们表明到说，他所受的痛苦是源于撒旦，而撒旦攻击他是得到上帝的准许的。当然这不是说一切的苦难都是上帝加在我们的身上，也许是上帝允许撒旦来透过苦难来磨练我们。第五方面，苦难可以是为了要彰显上帝的荣耀。约伯记表明了，约伯受苦乃是因为他成了上帝跟撒旦搏斗的一个魔星，证明上帝的话比撒旦的话更加的准确，更加的可靠。约伯他爱上帝，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爱上帝的，他知道说上帝是全能的，他知道说他应该要爱上帝，这是他的本能，他的本来应该要做的，这是他应该要遵行的。所以约伯他没有妥协，约伯没有退后，约伯没有耽误，约伯还是积极的来信靠上帝，遵行他的话。是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难以想象和接受的，然而圣经里面却指出来那些人的受苦为要得着上帝的荣耀。就好像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三节，约翰福音的第九章有一位生来就是瞎眼的人来到主的面前，那么主的门徒们就问耶稣说，耶稣夫子啊，这个人是因为他自己的罪的缘故令他生来是瞎眼呢，还是因为他的父母亲的缘故呢？耶稣没有怪说这是因为他的父母的缘故，耶稣没有说这是因为他的罪的缘故，耶稣乃是说到在他的身上要彰显上帝的作为。耶稣在预言彼得他将来的侍奉跟将来的命运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的21章第19节也是说到彼得要借着殉道而去荣耀上帝。所以苦难的来源常常是一个奥秘，很难确定，但是关键的是什么呢？是第三点，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突如其来的苦难。我们怎么样来面对突如其来的苦难呢？在约伯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六个方面，学习到六个功课。我们看看约伯他怎么样来面对苦难，他面对的苦难的方法是什么。第一，约伯他接受上帝所准许临到他身上的痛苦。他对抱怨的妻子他说什么呢？他说约伯记的第2章第10节，他说难道我们从上帝得福也不应当受祸吗？原来约伯相信一切临到他身上的事情都有上帝的准许和心意。是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你看这里约伯他说什么，难道我们，请大家注意这个代名词我们，也就是说所有属神的人，我们应当要接受，我们不单只是接受顺境的都是神的恩典，也应该接受上帝所容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这些苦难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第二方面，约伯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管家。约伯记的第1章第21节，请大家注意，这是他的名言啊，他的名言，约伯的名言。约伯记的第1章第21节，我们一起开声来念好吗？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去，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回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宣称无论是他的儿女，无论是他的财产，无论是他的健康，都是源于上帝，是上帝交托他去管的，他只不过呢是一个管家的职分而已，他不是拥有者。所以呢上帝如果要收回的话，他虽然感觉到痛苦，虽然感觉到舍不得，但是呢他可以安安心心的放手交托给上帝。 有一位年轻的传道人在提到他的故事的时候，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位朋友，这个朋友呢有一部洗衣机，但是这个朋友呢要当兵去，所以呢就把这个洗衣机呢就交托给这位年轻的传道人。那么这一位年轻的传道人他有了洗衣机啊，非常的高兴，因为他在家里面呢他是负责洗衣服的啊。我们知道说40年代有一个洗衣机真的是了不起了哈，而且呢也可以帮助他减轻许多家务。后来三年半之后战争结束了，这个朋友回来了，就跟他说，朋友啊，我回来了哈，现在请你把这个洗衣机还给我好不好。哎呀，这位年轻的传道人心里面很不高兴，很痛苦啊，就舍不得把这个洗衣机呢就交回给他的朋友。但是这位年轻传道人的母亲就很有智慧了，这个母亲对他讲了一句话，让他很愿意心甘情愿的把这个洗衣机交给他的朋友。这个母亲说什么呢？这个母亲说，儿子啊，你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啊，这部洗衣机本来就不属于我们的，只是朋友托给我们保管的，又准许我们去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面，我们能够使用这一部的洗衣机乃是恩典啊，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朋友前来拿回这个洗衣机而感到不高兴跟愤怒啊，应该为了我们曾有的机会使用这部洗衣机而感恩。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遇到苦难而所失去的东西，我们要记得我们只不过是上帝带我们来保管的，特别是当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儿女的时候，要记得儿女也只不过是上帝交给我们来保管的。因为为了这样，我们可以有机会为我们所有的来感恩，来向神感恩。第三方面，约伯在痛苦的当中他仍然称颂上帝。我们来看看第21节又说什么，他说到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哦，弟兄姐妹，当你在苦难的时候，你要称颂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它里面包括了许多许多的方面啊。耶和华也就是他是的意思， I am that I am， 我是避难所，我是你们随时的帮助，我是救恩的源头，我是耶和华以勒，我是耶和华拉法，我是耶和华真神，我是耶和华。哦，弟兄姐妹，当你在苦难的时候，思想耶和华的名，思想耶和华的名。约伯也就是说，当他在苦难的时候，他思想到耶和华的名的时候，他就发出了颂赞。当他在苦难的时候，他思想到这个名字是代表了神的属性，他在称赞神的属性。哇，他看见不只是看见自己的痛苦，他看见上帝给他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遇到突如其来的苦难，我们常常会怎么样呢？措手不及呀，我们很容易被苦难的眼泪遮盖了我们的眼睛，而我们看不见上帝给我们其他的恩典跟盼望。约伯却在苦难的当中说，耶和华的名应当称颂的。约伯在苦难的时候仍然称颂上帝。第四方面，约伯把他的心中的痛苦向神倾诉。你可以看第三章，跟约伯其他的说话，他没有因为上帝知道给他恩典，给其他的恩典就压抑自己的痛苦，他没有的。他没有因为知道上帝给他其他的恩典而使他压抑自己的痛苦，当作没事发生，没有的。他像诗人在诗篇里面一样的，约伯大胆的诚实的向上帝来表达他心中的挣扎和抑郁啊。可是你要留意， 他没有咒诅上帝，他也没有咒诅别人，他只咒诅自己啊。上帝从来没有因为这样而责备他，反而指出他的谈论比三个朋友更加的正确，因为他愿意向上帝倾诉，而且呢百折不挠的要找出真理来。他要求上帝出来和他理论，上帝果然向他显现了。弟兄姐妹，我们在苦难当中也应该把我们心中的感受，我们心中所想的向神诉说，求他向我们显现，你知道他真的是能够向我们显现他的话，能够向我们显现他的旨意，让我们感到他的同在和真实啊。第五方面，约伯对上帝有盼望。约伯对上帝有盼望，约伯对人没有盼望，约伯对他的朋友没有盼望，约伯对他的情况没有盼望，但是他对神有盼望。他说什么呢？请大家看第19章第25到27节。第19章的25到27节，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约伯讲了这些话，他知道是神必定要给他盼望的。我们来看一看第19章25到27节。19章约伯记，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最后他必在地上兴起，我必在肉体以外得见上帝，我必见他在我身边，我要亲眼看见他，并非外人。看到没有，救赎主是为他而辩护的，救赎主是为他伸冤的。在这里可以知道说，上帝必定会出来证明约伯是无辜的。约伯没有为自己而辩护，约伯没有透过别人而向上帝说话，没有的。约伯他自己依靠上帝，因为这个救赎主是他的盼望，这个盼望是陪伴跟支持着约伯的。救赎主陪伴着约伯度过了生命当中最痛苦、最幽暗、最失望、最无奈的日子。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我们遇到怎么样突如其来的苦难，我们都不可放弃对上帝的盼望。更何况我们也唱过我们的救赎主活着，是的，我们因为救赎主活着，我们不要为着明天而忧虑了，我们也不要为明天而胆怯了。救赎主可以帮助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苦难，我们不要放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批的盟军被囚禁在新加坡集中营里面。1945年的年中的时候，这些的囚犯无意当中在收音机里面收听到说，日本军队已经渐渐的战败，立刻把这个消息呢听到之后就传了出去，整个集中营里面的气氛呢就改变了，就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本来是绝望的，从绝望跟沮丧的当中变成高兴的欢腾啊！哇，虽然他们还没有得到释放，但是前面已经有希望了，再次的因为前面的希望而活过来了。是的，弟兄姐妹，苦难虽然很痛苦，但是我们仍然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好像刚才刘飞弟兄也告诉我们的，马太福音的第24章里面讲的，主耶稣将要回来了，这是灾难的起头。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要再来了，他要设立了新天新地，他要擦干我们的眼泪，他要拿去我们的痛苦，他要拿去我们的疾病，他要拿去所有的战争，他赐给我们有永恒的平安，这是我们的盼望，而且是我们活泼的盼望。让我们能够在沮丧，让我们能够在放弃的当中能够活过来。我们要记得，我们虽然陷于困境，我们知道虽然
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但是苦难并不能够难倒我们。第六，约伯他接受苦难是个奥秘，但是他也相信苦难不能够拦阻上帝的爱和关怀。圣经指出说，上帝这个不需要也不会跟我们解释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来龙去脉，上帝也不会向我们解释说为什么这个512的地震会发生，上帝也不需要跟我们解释这些详细的事情。事实上全本约伯记里面，如果你看的话，没有提起上帝向约伯解释他为什么受苦啊，也没有解释到上帝为什么接纳撒旦的挑战以致约伯受苦。约伯他的任务是什么呢？约伯要做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接受苦难是个奥秘，他不能够全然的明白。在约伯记的38章跟39章里面，我们看见说，因为耶和华第一次的说话也是告诉他说，苦难是个奥秘，他不能够完全的明白。人在知识在能力的层面都很有限的，人不能够完全的了解生命的奥秘。不过这个是神他有他的主权的，人不能够完全的明白，但是人仍然要相信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慈爱的。这也是上帝第二次说话的重点啊，就是约伯记的40章到41章里面，上帝告诉他说，你还是要信靠我的能力，还是要信靠我是慈爱的上帝。在约伯记的40章跟41章，上帝在这边也指出来说，这个河马和鳄鱼啊，河马跟鳄鱼这两种怪物不单只是外表上非常的凶恶跟丑怪啊，而且呢对人一点用处都没有啊，然而他们都是上帝所造和看顾的。这个河马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我看并不是河马， Behemoth 这个希伯来文是大巨大的动物啊，如果你看第40章17节的话，很可能是恐龙啊，很可能是恐龙。这恐龙跟鳄鱼这种大的动物，这种对人没有什么帮助的动物，上帝也照顾他们。这个这么丑怪的动物，但是神没有轻看他们，何况我们人呢？都是上帝所造的，上帝岂不会照顾约伯吗？上帝岂不会照顾我们吗？尽管他正在忍受一些不明其来的这些的痛苦。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痛苦当中，不但只是要接受苦难是个奥秘，我们更是要接受说，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包括苦难能够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我们可以在苦难当中体会他的爱。不少的人都遇过突如其来的苦难，可能你现在也正在面对，也许是一生当中你感到最痛苦难当的时候。当苦难临到，我们都会经历到悲哀和伤痛，我们可能好像说日子过得很慢。除了约伯给我们的提示，让我们再次的整理一下，我们看看是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来面对苦难的呢？我把它整理了大概有8点哈，一共有8点。第一，要仰望信靠上帝，要仰望信靠上帝。经历苦难的人心中非常的哀痛，最好的方法呢是透过祷告，长夜祷告，甚至禁食祷告，把你心里面的痛苦向神表达。第二方面，不要活在苦毒跟内疚的当中，不要一直在想说，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的话那就好了，如果这样这样这样那就好了，如果我能够，如果我可以这样。我们不要想那么多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用一些的时间在神的面前省察自己应当负的责任，如果有错应该隐而为戒，也要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如果得罪人也要请求对方的饶恕啊。 第三方面，要寻求属灵朋友的帮助，要寻求属灵朋友的帮助。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一到第二节说，弟兄们，如果有人陷在一些的过患里面，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使他回转过来，却自己要小心，免得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样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属灵的人，我们都是属基督的人。我们看见弟兄姐妹落在苦难的时候，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来帮助他们，但是自己要小心哦，免得你跟他们就同病相怜了。哎呀，你伤心，我也伤心，我们一起伤心吧，哭，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的，属灵的朋友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当我们面临痛苦的时候，我们最需要这一份礼物，也是要学习接受这份礼物所带给我们的帮助。什么是属灵的朋友呢？不是只听你诉苦啊，也不是说和你在一起在背后论断。属灵的朋友就是你在患难痛苦的时候，可以用上帝的话来帮助你。帮助你什么？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认识圣经的原则，第二方面以圣经来指正你的错误，第三方面以圣经来帮助你改变，第四，以圣经帮助你敬虔的操练。许多时候在痛苦的当中，我们很喜欢听我们要听的，我们不喜欢听我们不要听的。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箴言书的27章第5到第6节，箴言书的第27章第5到第6节说什么呢？这些的属灵的朋友是怎么样的呢？是坦白的责备。他说坦白的责备胜过暗中的爱，爱你的人家的创伤是出于忠诚，恨你的人却与你连连亲嘴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个是好朋友，你跟他说啊，他跟你说没事没事没事，很好很好很好，诶，到后面呢却对你有很多的意见，有没有？但是如果是出于真诚的话，他会劝你，他会以神的话劝你，他会告诉你说，哦，某某弟兄啊，某某姐妹啊，我看神的话不是这样的，最好呢你去面对啊。那些不属灵的朋友会怎么样呢？啊，你跟别人有问题的，好，我教你怎么跟他斗啊，你跟他斗，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你跟他斗，哎，不是帮助你用神的话帮助你去脱离这个苦难，去面对这个苦难。但是这里说，坦白的责备胜过暗中的爱，爱你的人家的创伤是出于忠诚啊。所以弟兄姐妹，可能这些话很难听的，很难听的，但是是出于爱跟忠诚。第四，我们要立志把过去放下。苦难来临，我们会哭泣，是好的，是对的，但是不哭泣也有它的时候。我们要立志把过去放下，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眷恋过去，只会叫我们停滞啊，让我们没有办法再向前迈进。我们所谈的东西只是过去的，去年的，两年前的，三年前的，二十年前的事情，让我们没有办法向前迈进。第五方面，参与服侍别人。在哀痛了之后，我们应该有一些积极的行动啊，包括于积极的参与侍奉，写感谢的卡片，做义务的工作，参加团契小组等等。第六也是很重要的，在神面前自我反省。苦难后，我们用时间反省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比如说这个512的地震，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反省一下，这一次的苦难对我的灵性有什么帮助呢？第二，这次的苦难对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第三方面，我今后应该在哪几方面做出改变？我可以通过反省，让神透过苦难成为我的老师，指导我重古生命的意义 跟价值的取向。第四方面，我如何以基督的方式来回应所受的苦难？我如何以基督的方式来回应？第七，用自己经历神的安慰去帮助身处痛苦的人。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第四节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神都安慰我们，使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一些 各样患难中的人。哦，弟兄姐妹，请大家注意，这里安慰这两个字也可以翻译为帮助啊。神帮助我们，使我们用他所赐的帮助去帮助那些在各种患难当中的人。也许别人所面临的患难跟我们的不一样，没关系的，因为神的话都一样的，因为神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借着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所学习的，能够去帮助别人。在这里我特别要介绍一本书，我相信现在我们大家都应该要看的一本书，叫做 Trusting God Even When Life Hurts。 在伤害的当中，在苦难的当中，神怎么样来帮助我们？ Jerry Bridges， 我很喜欢看他的书。 Jerry Bridges 14岁的时候，母亲突然间过世，他成年结婚之后，他太太也过世，他遇到很多突如其来的问题困难，但是他在当中他怎么样相信神呢？哦，弟兄姐妹，你看这本书一定会对你很有帮助。所有 Jerry Bridges 的书我都推荐，非常非常好，非常有属灵深度的一位仆人，神的仆人。 Trusting God Even When Life Hurts， 他怎么样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也可以帮助大家。最后我们要多多的思想主耶稣，他为我们而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忍受了各种的痛苦，他是苦难的最好的答案啊。主耶稣让我们明白到，苦难和上帝的爱并不是背道而驰的，苦难不一定是拆毁的，乃是训练我们的品格更像主耶稣基督啊。苦难使我们产生美善，叫我们更像基督。所以弟兄姐妹，当你遇到突如其来的苦难的时候，千千万万的不要忘记这位经历过苦难的主可以帮助你，你要来到他的面前，全心的依靠他，请他为我们来代求，以致我们可以借着苦难去经历他的真实。主耶稣亲自的告诉我们，应许我们，我留下的平安给你们，这是很宝贵的应许，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是多么我们要我们珍惜的遗产啊。主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苦难来的时候，我们都会胆怯，我们都会忧愁，但是神耶稣说，我们不需要这样，因为他赐给我们的平安不是世界所能够给我们的。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歌《安乐无休》。